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张晨，大家好吗？希望大家这一天的生活都过得顺利，我也愿主耶稣的平安常常的与你们同在，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再次的欢迎你们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我在这里也要特别的欢迎你。我希望透过查考雅各书的教导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深信神是非常乐意透过使徒雅各的教导来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教导我们每一天如何与他同行，好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上一次我们看了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在第五到第八节，雅各鼓励基督徒向神求智慧。我们在上一次已经看到，智慧在圣经里是指一种来自神的生命素质。雅各其实是在叫我们向神求属灵的生命素质。使徒雅各在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当凭着信心向神求，这样我们才会从神那里得着智慧。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跟神关系的基础。如果我们不相信一个人，我们肯定是不会跟他来往，我们也不会依靠他。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实和美善有所怀疑，我们也不会积极地向他求。不向神求的人也不会从他那里得到什么。雅各在第八节也指出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心怀两意。我们经常怀疑神的信实，怀疑他的真实，怀疑他只是恩待别人不恩待我们。这样的三心两意使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相信神，专一的去依靠他。我们对神的信心是非常的重要。雅各也让我们看到，神是透过试炼来帮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这就是为什么信心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一定能够明白或者看见神在这个试炼背后的美意，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去经过了这一切的试炼后，我们必然会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旨意。今天我们将会继续的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九到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打开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九到第十二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二节这么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今天我们会集中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更加要去明白到底这一段经文跟前文有什么关系。上一次我跟大家谈到关于读圣经 和解释圣经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一个非常基本而且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留意前文后理。如果我们忽略了前文后理，我们就很容易断章取义地去解释圣经。这样的读圣经或者解释圣经肯定会犯严重的错误。当你读了雅各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二节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第九到第十一节，雅各突然间谈到卑微和升高呢？这跟上下文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使徒雅各在第十到十一节会谈到富足呢？如果你用的是中文和合本圣经，你就会留意到有些和合本圣经将第二到第八节归纳为一个段落，并且为它起了一个标题为信心和智慧，而第九到第十一节则被归纳为另一个段落，标题为贫穷和富有。到底这两段的经文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假设大家知道这些的分段和标题在原文圣经里是没有的，这些不同的段落和标题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和合本圣经又把第十二到第十八节归纳为第三个段落，标题为考验和试探。你认为这样的分段法正确吗？这几段的经文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呢？或者他们只不过是三个独立的段落，谈论着不同的话题呢？可能你不太习惯我这种解释圣经的方法。为什么我是不断地发问题，却又不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呢？其实我是希望借着问题帮助大家去学习思考，同时间我也尝试帮助大家避免瞎子摸象的读圣经毛病。很多时候我们会过分地专注在一两节的经文上，以致我们看不清楚整段或者整章圣经的图画。如果我们能够将眼目转移离开这一两节的枝节经文，退几步尝试放眼看整个树林，那么我们可能就会看见一个更清晰的整体图画。当我们能够掌握到整体的图画时，其他的细节就能够迎刃而解。相反的，当我们过分地专注在一两节的经文上时，而又没有能够掌握整个概括图画，我们往往会误解了圣经的意思。所以在雅各书讲解的过程中，我会尽量地发问题帮助大家去思考，好让能够帮助大家更清晰地掌握整个图画。让我们回到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其实和合本圣经的分段法很容易误导读者，它给人一个错觉，就是第九到第十节跟前文是毫无关系的。其实第九和第十节是跟上下文有一个连贯的思路。我们如何能够证实这一点呢？让我们再读第十二节一次。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怎么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要大家留意，使徒雅各在这里谈到忍受试探和经过试验，这里就是第十二节的试探，这个词是跟第二节的百般试炼的试炼，其实是出自同一个希腊文。而第十二节的试验这个词跟第三节的信心经过试验的试验 也是出自同一个希腊原文。让我再重复一遍，第十二节所说的试探这个词，是跟第二节的百般试炼的试炼这个词是同一个希腊原文，而第十二节的试验这个词是跟第三节的信心经过试验的试验，也是出自同一个希腊原文。虽然试炼和试探是两个不同的中文词，但是对使徒雅各来说是没有分别的，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第二和第三节得到证实，这两个字是可以相互交替的使用。在下次的雅各书查考，我会更详细的解释这一点。透过这样详细的分析，我希望大家已经能够看到，使徒雅各在第十二节还是在谈论忍受试探和经过试验，他的思路并没有离开第二节，他还是在谈论信心的试炼这个话题。大家应该还记得，雅各在第二节要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喜乐，为什么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大喜乐呢？答案就在第十二节。信心的试炼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它甚至还是在预备我们，使我们将来配得生命的冠冕。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信心的试炼的重要就在这里。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这么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请大家注意主耶稣在这里对教会所说的话，他告诉我们信心的试炼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预备我们，使我们配得生命的冠冕。说到这里，我不禁深深地认同到使徒雅各的话，是的，我们要在百般的试炼中大喜乐，不是因为试炼本身是喜乐的事，而是因为神向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即使身处在逆境中我们也当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向我们的意念永远都是好的。对使徒雅各来说，经历信心的试炼是必然的事，但是我们必须在试验中忍耐以致得胜，这才是最重要的。生命的冠冕其实是象征着我们最后的得救，被主接纳的图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就谈到两种的结局，要么我们就对神至死忠心，以致我们配得生命的冠冕，要么我们就在面对试炼的时候对主不忠心，后果就是要面对第二次的死。而无独有偶的是，使徒雅各也用同样的图画来提醒我们这一点，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凭信心忍受试炼，以致我们配得主为我们预备的生命冠冕。让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三到第十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到第十五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雅各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能够胜过试探，我们将要死。这里我要再次的强调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今天很多传道人只注重教会的信主人数，但是他们却从来不关心信徒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他们也轻看信心试炼的重要。信徒在试炼中成功或者失败对他们来说是不重要的，对这些传道人来说，得生命的冠冕只是一个得赏赐的问题，不是得救与否的问题。这样的理解使到很多基督徒被误导，使他们在面对试炼的时候往往是措手不及。即使他们在试炼中跌倒了，他们也觉得是无关痛痒的。他们认为即使自己在试炼中跌倒了，他们只不过失去了赏赐，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损失。这样的强调或者理解，就好像有一个教授在大学里告诉学生们说，大学里的考试是不重要的，那些考及格的学生可以得到毕业证书，考不及格的学生也不用担心，你一样可以毕业，只是没有毕业证书而已。毕业证书只不过是一个奖赏，是多余的。我想这样的谬论肯定没有人会相信。如果有人将大学考试比喻为信心的试炼，毕业证书比喻为生命的冠冕，为什么我们又会相信呢？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使徒雅各告诉我们，生命的冠冕是给那些爱主的人。这不仅是一个赏赐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被主看为配得进他的国度的问题。除非我们真的想歪曲圣经，去迎合我们的口味说，不爱神的人得不到冠冕，但是可以进天国。但是你不要忘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22节对教会说，凡不爱主的人是可咒可诅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凭着信心紧紧地依靠着主，不断地成长。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要靠主的恩典站立得稳。让我们回到雅各书的第一章第9到第11节，让我们继续的思想这段经文跟上下文的关系。既然我们已经肯定了使徒雅各在这整段的内容还是在谈论信心的试炼，那么很明显的第9到第11节还是跟信心的试炼有直接的关系。在第9到第11节里，使徒雅各谈到两种人，一种是卑微的，一种是富足的。他告诉我们，不论是卑微的还是富足的信徒，他们都要面对信心的试炼。这里说到卑微的弟兄身高，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他发了财呢？当然不是。在雅各书第4章第10节，他又再次的谈到身高这个问题。其实这里是说，一个人甘心在主面前降卑，就是一种信心的试炼。降卑肯定是不好受的经历，不论是在物质上的贫穷，或者是地位上的降卑，或者是认罪悔改，这都不是我们喜欢的经历。但是神会用这种方法好让我们能够学习完全的去依靠他。那些愿意降卑自己的，主会使他升高。使徒雅各在这里又再一次的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事情。当一个弟兄遇到降卑的考验时，其实神是借着这个方法去升高他，所以他应该喜乐。在第9到第11节里，使徒雅各的这些话是特别针对富足的人说的，因为富足的人往往是很难经得起信心的试炼，因为他们的财富往往成了他们的依靠，成为了 他们心中的上帝。每当他们面对信心的试炼时，他们就会对神三心两意，因为他们心里面还有别的依靠。有钱的人很容易又想爱上帝又想爱钱，以致他们不能够专心的去依靠神，凭着信心去胜过信心的试炼。所以我说使徒雅各的这一段话是特别针对有钱的人说的，因为他们也一样要面对信心的试炼。雅各称这个试炼为被降卑。雅各在这里是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事情，因此他叫他们要喜乐。当他们面对信心的试炼时，他们可能要失去他们的财富，或者他们的身份会被降低，但是雅各告诉他们，你们要喜乐，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都是短暂的。只有那些经过信心的试炼并且完全依靠神的人，他才有永恒的盼望。在教会里，你会留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些富裕的人表面上他们样样都有，但是他们的属灵生命却是非常的贫穷。因着他们对神的心怀两意，他们的属灵生命往往是持续不前的。相反的，那些经历过许多信心考验的基督徒，他们物质上可能是极其贫穷，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散发出基督的香气，非常的吸引人。他们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富足。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不是富足的人，否则我们也不会守候在收音机旁听福音的信息。那些有钱的人都是忙着吃喝玩乐，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听福音的信息。我们都是卑微的人，我们没有什么财富也没有什么地位，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就肯定比那些有钱的人好呢？不一定。这就在乎你是不是将第九节应用在你的生命里。第九节怎么说呢？第九节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你会否认同这句话呢？很多基督徒都不甘心卑微的地位，我们总觉得很多方面都比不上别人，我们都费尽心思想要争取更好的地位，我们都想争取提高自己的生活、身份、财富、地位，我们都想尽方法要跟有钱的人看齐。当信心的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显得很不甘心，我们会发怨言、埋怨神，我们觉得神不公平，为什么别人所得到的待遇总是比我好？大家都是信耶稣的，为什么神对他特别好呢？为什么神就这么苦待我呢？如果你是经常抱着这种眼光看事情，试问你又如何能够有信心去依靠神得胜呢？如果你还是这么想的话，我肯定你是经不起任何试炼的，更谈不上什么大喜乐了。我们有没有信心的眼光能够看见神是透过这些试炼来帮助我们，不要把盼望寄托在世上的宝藏，他要我们凭着信心全心的去依靠他，好让我们配得到他为我们预备的荣耀，就是那不朽坏的生命冠冕。好了，我们今天的雅各书讲解就在这里结束。我希望透过使徒雅各的话能够鼓励你们的心，坚固你们的信心，使你们更加的去依靠神，好让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的美善。因为我们深信神在一切试炼的背后都有他的美意，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是那位信实的主。好了，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我邀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一起继续的来查考雅各书。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愿神祝福你们。
橄榄成长，它就不能成荫。你若不偷葡萄入城，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恋那大城，
守去的都